若增上慢人，若增上慢人，所谓的增上慢人是什么呢？增上，这个增上这两个字呢，就是无漏的圣道，它超出世间这种有为之法，叫做增上。慢这一个字呢，就是呢没有正道啊，对于这个无漏的圣道没有真实得到，而讲自己真实得到了，这种情形叫做慢，叫做慢。那么这种情形在《师说论》当中讲到了一个老修行的，他住在森林当中修行，因为呢平常没有接触外在无欲的境界呀，啊自己也很用功，将那个烦恼暂时压服了，烦恼不起了，不动了，他认为正了，就告诉呢其他茅盆的同参道友讲了，他自己证了阿罗汉了，证了阿罗汉圣人了。后来他有一个时间呢，到这个城市当中去，一看到呢黄河的境界呢，无欲的境界，他的烦恼又上来了，又动了。他想啊，圣人怎么还有烦恼呢？就想不对了，好，我没有真的证到这个圣道，就很惭愧回去了家庭用功，是真的断除了见智烦恼，证的阿罗汉果。那么自己想呢，以前讲这个大妄语的佛已经示戒，不能讲大妄语，而我不是圣人，讲我是圣人的，这个犯了戒了，就到佛的地方去。佛就问他呢，说你有没有狂悖他人的心呢？说没有啊，我是错认消息的，啊，没有证得正道，而认为自己证得正道了，而境界是有到达那个禅定四禅的境界，将烦恼调住了。那么佛说呢，这种情形不算犯，我们四谛当中这个开许不算犯的，不犯。为什么呢？境虚而心实，境界虚假，但是内心当中认为是真实这样的，我是断烦恼了，成就正道了，没有那一种狂悖他人的心，所以不算犯的情形。这是第一个开眼。向人说正果等法，不言自证，所以向人家来解说呢，这个正果这个法相啊，从呢所谓的外环、内环位、出果啊，出果相、二果、二果相、三果、三果相、四果、四果相啊，四果相、四果，解释这一些的法相，不讲自己正德了，这个不算啊，不算犯的，不犯的情形。一说他是，而误说正果等，想要讲其他的事情而错误说到了正果的事，那这样子呢也是不犯的，啊，不犯，没有那个心嘛。嬉笑说不犯，不犯是不犯重，但是嬉笑说要犯轻，啊，嬉笑说犯轻的。那么在律上讲到呢，就是说呢，啊，居士呢彼此之间呢就互相开玩笑啊，说你现在得几果呢？说我得到二果了，你看，哎，手里就翻出两个水果。啊，这种情形就嬉笑说，但是这个呢也不好，这个犯下品罪，下品罪的，所以嬉笑说也不可以的啊，就是说呢，我们言语当中不能有那一种习惯，不能有那种习惯啊。再来呢，狂妄坏性，嗯，跟前面的都是一样，通言啊，这个神经错乱的情形呢，不了解自己是受了五戒、八关斋戒的弟子、佛弟子啊，这样子。你说的这一种啊，讲这种大妄语啊，好，那这样子也不算犯的。接着呢，在括弧当中所讲的，菩萨为观有情义力，非无义力，自无染心，唯为饶于诸有情故，复想正知而受一手，说是于时以菩萨戒，无所违犯，深得功德。这是摄入于这五戒相经兼要啊，里头的问，就说呢，一个菩萨呢，他唯独观察对于有情众生有意义、有利益，不是没有意义、没有利益的。啊，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观察对众生有利益，不是没有利益的。自无染心，说你的发心是正确的，而且自己没有染心。什么染心呢？就是说，啊，我做这种行为，我是希望获得对方的回报，这个就是杂染了，这个就是杂染。那么唯独呢，只是为了要饶益诸有情的缘故，要饶益众生的情形，而互想正知受于一说，啊，互想就互常覆盖了自己内心当中的正知， 正见的了知，而说一说就讲妄语，讲这个妄语，说是已是一菩萨戒无所违犯正道功德。那么讲这个妄语的时候呢，对于菩萨戒来讲，无所违犯正道功德，而且要生出许多的功德，你就是摄受众生，啊，利益众生的情形。那像佛啊，就是一个示范啊。佛当时呢，在法会当中呢，说完说，哎，有一只兔子跑过来了，就躲在那个禅宗之下。那那人就飞过来啊，就问佛啊，啊，你有没有看到那兔子啊？没有啊，哪有什么兔子呢？啊，佛为了救这个众生，那么自己当中也是清净心的，他讲这个妄语的时候，不算妄语，不算妄语。好，这种情形。在菩萨戒当中是如此的，在小乘的佛法当中呢，你这样做呢，啊，来讲也不算犯戒的。但是怎样呢？在声闻力里头跟菩萨戒当中呢，它有一个情形，声闻力是注重在事项上，事项上的。所以呢，在立章当中呢，就讲啊，那人追过来，那个打那个兔啊鹿，那个鹿跑过来，从这个地方从东向西跑，跑过去了。那个猎人就跑过来问比丘啊，你有没有看到鹿呢？这个时候比丘不能讲妄语，他怎么办呢？他是看看天空啊，哪里有什么众生呢？没有众生可讲，一切法都是因缘组成的嘛，没有所谓的众生，这个鹿的灵相没有，他就讲没有，是吧？或者呢，就是讲啊，你看嘛，你自己看了有没有小鸡嘛？你自己看就好，不要问我。他就一直把它推掉，推掉。到最后呢，就观察一切法空，没有什么众生的，讲没有。好，这个时候他不结犯的，不结犯。在这个地当中是自重这个事项上，菩萨戒就是观察内心当中心地你的发心，你的发心。不过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都随可以随顺那个菩萨戒的开心，自己没有这个杂染心呢，而也是利益众生，也是挺开心的。好，接着那个底下一条戒呢，我们看着好，不饮酒。这个不饮酒之下呢，都是属于遮戒，前面是性戒所犯的就是性罪。好，那么遮戒呢所犯的就是属于遮罪。那么遮罪当中都余地呢，在在家辩论当中都是平等犯下品罪的，结下品罪的情形。好，我们看字眼解释名称。不论是何等酒，但令饮之能醉人者，一滴不可入口，饮其犯戒。说呢，不论是哪一种的酒，在大师之论当中讲到，普通酒有分成三种。第一种五谷做的酒，五谷做的酒。第二种是水果做的酒。第三种就是种种的药草做成的酒，可以大略分成这三种。啊，这三种。那么但令饮之能醉人者，只要是喝了之后能够醉人的，你做的这个酒戒的话，乃是一滴都不可入口。不是说整罐整罐喝才犯戒啊，不是，一滴就犯了，一滴就犯了。那么饮及犯戒，你喝了吞下去的就是犯戒了，就是犯戒。好，我们看这个字义。所谓什么是这条戒呢？凡酒与毒水饮者成犯，令人自尽猖狂，广起诸过，反为正酒招致机构，身患资本玲珑不尽。菩萨戒当中讲到，酒是起罪之源啊，有很多事情都是由于喝酒而耽误了升起的。所以说呢，凡酒与毒水，这个酒就是毒水，但是偏偏有人就偏偏喜欢给它毒，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毒就是说它能够呢伤害我们的法身慧命，它能够害人的，就是毒水。饮则成患，假如喝了就成就了许许多多的过患。哪一些过患呢？底下呢大概就列出有四点啊，四种情形。第一个，使令我们人呢自信猖狂，不能呢自己呢守住啊，有所妄为，还没有喝酒好端端的，喝了酒呢就不行了，想要造作坏事了，是自信猖狂。 第二呢，广起诸过，广泛升起诸多的过患，在大智论当中讲到有35种过失，喝酒有35种过失。生命力当中讲到有10种过失，而善恶手起经当中讲到喝酒有36种的过失，非常多的无量无边的，有现在跟未来的这种果报啊，未来就是呢通通一样都第一，都三大道的啊，都是三大道。再来呢，仿修啊，仿废正修，就是你做一个佛弟子，你喜欢喝酒啊，你就不能修行了。你喝了酒，神志分明啊，就妨害荒废正是所要修行的道义。第四呢，招致机构，你是一个佛弟子，你喝酒，你就遭受到呢世间的这种讥笑的过患。哎呀，你看看这行为有什么好的呢？佛教有什么好的？他喝的醉醺醺的。不是一个佛弟子所应该做的啊！身患资本玲珑不尽呢，升起过患的根本啊，哪里可以容许不来遮止禁止他呢？所以呢，在大智度论当中讲到说呢，不应该嗔而嗔恨呐，啊，不应该笑而嬉笑呢，不应该哭而哭啊，不应该打而打，不应该说话而希望的说话。跟狂人呢、啊、没有差异的啊，那么能够呢地斗我们呢诸善功德，所以了知呢有惭愧的人就不应该喝酒。第四呢，招致机构，你是一个佛弟子，你也喝酒，你就遭受到呢世间的这种讥笑的过患。哎呀，你看看这行为有什么好的呢？佛教有什么好的？他喝的醉醺醺的，不是一个佛弟子所应该做的啊。身患资本玲珑不尽呢，升起过患的根本啊，哪里可以容许不来遮止禁止他呢？所以呢，在大智度论当中讲到说呢，不应该嗔而嗔恨呐、啊，不应该笑而嬉笑了、啊，不应该哭而哭啊，不应该打而打，不应该说话而希望的说话。跟狂人呢、啊、没有差异的啊，那么能够呢地斗我们呢诸善功德，所以了知呢有惭愧的人就不应该喝酒。好，我们看这个楞严的提醒。三呢，楞严第三言成分，一是酒，就是说它的体是酒，本身它的体就是酒。第二呢，无重病因缘，没有重病的因缘。重病的因缘就是呢，医生讲你这个病没有酒呢，加酒不能够医疗的。那假使说这样子才开始可以，假使说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医，就应用其他的方法。第三呢，饮烟汗，喝了吞下去了就汗，喝了觉得不对了吐出来，不敢吞下去就犯了重病罪，一吞下去就是解这个本罪，本罪的境界。我们将这一条记好，把它讲完好。第四呢，正向凡受酒色酒香酒味饮食能醉人者，能够醉人的犯中品罪。好，我们刚才讲也可以讲就是下品罪。好，下品罪，凡受酒色酒香酒味有色香味饮食不能醉人者，但体是酒，是像什么呢？像鸡尾酒。好，鸡尾酒它的体就是酒，但是你喝再多也不会醉，这种犯下品罪，过失比较轻一点点。易饮而未咽，想要喝但是呢没有吞下去，在嘴里面吐出来，犯下品罪，犯病罪的情形。第五，静想，就酒想酒疑，非酒想犯中品罪。酒非酒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有方便有那个心想要喝酒，但是呢拿到嘴巴的时候呢，就身体啊、哦、这个不是酒就喝了，这种情形还是集中品罪的。假使说我们呢不晓得那个酒呢，拿起来喝下去才知道是酒，那个不算犯的，误饮那个不算犯的，在开言当中讲到哈、哦、非酒酒想下品罪，不是酒但是升起酒的那一种想法，那一种想心。就好像说呢，我们受了戒吗？ 那么亲戚朋友在一起啊，他们有喝酒，那么我没有去敬他们一下，不好意思，我自己又不能喝酒，怎么办呢？水果汁拿走，好吧，你这个水果汁当作酒，我敬你一杯，这个就是酒，酒饷。好，这个是犯下品罪的，下品罪。当然当中讲的时候，我们认为我用水果了，我用水果了，那个敬你了，这样可不可以？这种是没有那个酒饷就不算犯的。又开眼时中不知有酒而误饮，饮食当中有酒而自己呢误饮的情形，这不算犯。酒主物已失酒性，不能醉人，也不算犯。好像酒料做酒料滴几滴，好，那个蒸发了，它的酒性蒸发了，不能醉人，这也不犯。好，不过这种情形我们尽量呢不要成一种习惯啦。好，不要成一种习惯，虽然当中是开眼不算犯，但尽量我们不需要这样做，单纯一点哈。病时一药四不拆，以酒为药。有病的时候呢，其他的药治疗而不能够痊愈，这个菜呢就痊愈呢，用酒来做药的情形，这个不犯。那么小注当中我们看着不犯的情形。南山这本书，南山就称那个道仙立祖住在那个终南山，就称南山立祖，道仙立祖。在这本书当中他讲到说，一药不治酒为药者，其他药不能够治疗而以酒作为药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会因为有病记得饮也，不是说我有病就可以用酒来当药的情形哦。啊，我本身也喜欢喝酒啊，那就以酒当药，不是的。所以呢，必须要普遍的啊，故昔片以一药滋补菜，方子服之啊。所以必须要普遍的以其他的药来治疗而不能够治好，这个时候医生也只是可以用这样。加其他的药啦，当饮药啦，酒是当饮药，没有说哪一种病喝酒可以治疗的，不是，它是当饮药，做饮药的情形。好，那这样的才可以服用，而且不可以空服，单单服那饮料的酒而已，是合药来服用这样子。接着，以酒涂疮，用酒涂疮就是毒疮，啊，毒疮外用的情形不犯的。好像说我们跌倒损伤啊，我们用那个姜啊，加上用那个酒下去呢，这个推拿，淤血的地方容易呢散开，那一种情形是可以使用，外用可以使用的。内服的话，那就是要有开眼重病的情形。再来狂乱坏醒，那这种情形也不算犯，神经错乱了而饮酒的情形也不算犯的。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到哈，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那么底下有几个问题呢，我们稍微讲一下哈。我们五体投地来礼佛，口里念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算不算是忏悔呢？这种情形呢，在我们忏悔当中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立藏当中佛所制定的忏悔法，叫做做法忏，做这个法来忏悔。对一个比丘，对一个出家师父都可以来忏悔的。那么重的罪过，重的罪过，我们就是要依靠经典当中的修忏法。你拜佛也是一种忏悔法，也是一种取向忏的忏悔法。你念南无阿弥陀佛，你一种，但是你要升起一种惭愧忏悔的心，忏悔的心理。假如说你专注在南无阿弥陀佛这样拜佛的时候，你就是在修定。就不算是忏悔，你没有忏悔的心，那个心没有升起来，就不算是忏悔。所以我们拜佛的时候呢，拜佛啊，这次拜下去呢，你清清楚楚观想佛在前面，我们在礼拜真佛一样，而且呢，惭愧忏悔自己的业障深重啊，所造的罪业啊，过去无知所造的罪业啊，念了往昔所造出恶积六子贪嗔痴，重生于世所罪啊，今对佛前求忏悔，你念这个偈颂，这样上来。产生一种惭愧忏悔心，这也是忏悔，这个叫做取向忏，也可以取向忏所说是的。好，但是真的取向忏就是有它的一个规则，像大悲忏啊，哪个地方应该跪着，哪个应该拜，哪个应该发愿，要发露，它有一个次第的，有一个仪式的，这是一个正式的忏悔法。然后不管说我们拜佛的时候有念那个忏悔偈，也可以是一种忏悔，但是这属于化教当中的忏悔。自教当中的忏悔，就是你犯了下品罪，你就是佛心忏，你就是要在佛前自己责备自己，这样罪就灭了。 那你对手忏要对一个人，对这个出家众十父来忏悔，就是要对一个人。自教当中就是自定很清楚的，就是要这样做。没有这样做，你拜佛在化教当中用化教的忏悔法是业道里面的，但是自教当中的罪没有灭，没有灭的。所以两个要同时做最好，两个同时做。所以我们做一个佛弟子，不是说我现在对出家众忏悔了，我心境我就不需要再拜佛等等的，不是。其实都要拜佛的，我们的罪业无量无边啊，有时候无心所犯的，但是无心所犯有无心所犯的果报啊，还有他的果报的，彼此之间的因果还是在的，所以透过那个拜佛，每天的拜佛忏悔，哦，这个是需要的。再来第二点呢，讲到呢，父亲母血合成的时候，成胎49天当中，堕胎是不是不犯众的？我们前面讲到。在大集经里面所讲的第一个期叫做劫罗兰位，劫罗兰位是什么呢？就是呢刚刚第八世投胎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堕胎就是犯了，就是犯众了，犯众。那么我们平常的法令啊，现在都通过了堕胎合法化，这是在世俗这一方面，在因果上来讲谈不过去的，谈不过去的，是大家公认，这大家公认不一定是对啊，世间有很多道理都不合乎因果的，不合乎因果，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来讲，就是在因果上来讲还是犯了，在佛的戒法当中就是从因果上探讨的，所以还是犯，你的合法化还是犯的，还是犯，从一期日就犯了，第一个期就犯。好，接着假使说呢，好，请问法师，假使过去受五戒，我不晓得观想，而糊里糊涂就受了戒了，后来我受了戒之后，我又再怎么样持戒呢？假使有所违犯，这样是不是成就犯罪呢？啊，犯戒的情形，你不知道观想，其实你就没有戒理啦，你也不晓得怎么发心，你就得不到戒理的啦，你就是一个邪恶的善缘而已，没有戒理可讲。没有这一颗讲，按照道见立准来讲啊，这个不算犯戒，在自教当中不算犯戒，但是在果报因果上来讲，就是说你做了这桩事情，你说杀到淫妄酒，都有这事情的因果在的，杀到淫妄都有事情的因果在的。好，自教当中不算犯，但业果是有，是有的。所以我们呢，在这一方面就是说呢，能够真实的了解了，了解自己。自己也了解了自己受戒到底得不得戒底，那以后有那个因缘，应该要重新再受戒，真实的发心。真实的发心的话呢，你地藏经当中那个种子才有那个力量，你要遮止那个过失才有那个力量，而进一步受戒就是要邪戒，邪戒之后才能够持戒，有三个次第。不是受了戒之后手做一半呢，不是这样子的。受了戒只是一个基础，那个种子栽培下去，但是你要护持它，怎么护持？你要学习啊，了解啊，啊，这个就是你平常要去修啊，要平常的生活化的戒法是生活化的，不是在给我们做研究，不是啊，应用在你的生活，生活化的，很生活化的，好，这方面。那么假使说呢，前面所讲的那个我们以前不晓得，好像堕胎的这种情形，以前不晓得佛法。那现在了解的，这有那个过失要忏悔，要忏悔的，因为我们在业道当中犯了那个戒，杀人戒的，要忏悔的。那么好好的忏悔，你忏悔，你的虔诚的心一起来了，你能够真实忏悔，那个恶业才能够遮止，就遮止的，不能像灭的。啊，真的灭的时候，就是真的圣道了。圣道就是你没有烦恼的滋润那个种子，它不得果报了，那个叫灭。而我们现在不是啊。靠那个善业力把它遮止，遮止而已。那遮止，赶快修行善法，善法超过那个恶业，你自然就先得到那个善法心成熟了，得到心头了。好，这个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呢，就请问是过去在寺院自己呢有喷的花枝啊花啦、啊，或者这个枝啊，回家里面种啊，本身没有道行，是否成就换道呢？本身没有造型，最重要就是要探讨一下。我们当时拿回去就是，哎呀，这个很好， 这个就是贪心啊，那个贪心就是道心啊，嫉妒的心就是道心。所以在偈当中讲到五种心都是道，黑暗心、奇异心、还有邪心，好，那么常怀夺他人财物的心，啊，还有一个是，啊，就是有五种心，啊，这五种的心呢，都是称作道心。那么我们就是一种贪，你就是贪那个东西嘛，感觉这个东西很好，种在我家里不知道多好，你就是捡一只回去，或者呢摘一个回去，这个都是犯道的，犯道的行为，哦。所以有犯的，以前不晓得有犯的，我们要赔偿，赔偿寺庙。再来就是说要做忏悔，做忏悔这样才可以。没有受戒，那就没有佛的这一种自教罪，但是有业道罪，有业道罪你就要多精行的拜佛忏悔，发了自己的过失，那么拜佛真诚，像以后呢不再造作了，了解了，我不再做这些事情了，那这样才可以的。好，那么接着呢，第三点，我们大家其实可以接受师父法宝以外的这个东西的结缘吗？法宝以外的，把经书给你，这个是经书本来就是流通的，这个无所谓。那其他以外的东西可接受吗？那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呢，假使说这个东西是饮食，是食物的话，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本身也没有功德，我们没有帮寺庙做事情，本身不能接受的。那立上的开启就是说，我们去寺庙，比如我们打扫环境，打扫完了，哎，师傅拿一点，他们而且他们东西也多，饮食也多，水果，好，拿一点水果给我们吃，这可以的。给我们带回来一点点也可以的，你帮寺庙做事情了，这种学习在地上是开始。但是我们不能够希望的呢，不能平白无故的我去了，这东西就带回来，这个对自己很损福的，这不可以，不可以。那么讲你说呢，师父说，哎呦，我这个寺庙当人家拿来那么多，我自己一个人也吃不了，坏掉烂了就烂掉了，你就洗衣服洗衣服吧，你带回去吧，啊，我们还是要做一点事情，方便啊，扫扫地啊，哪个地方该整理的我们帮忙整理啊，等等啊，不要平白的拿，不要平白拿，知道计划就是如此啊。这一点一滴都是人家来供养，例如说你今天你就是护持这个师父在修行嘛，你的意思就是护持他修行嘛，我们大家记不记人家护持修行，我们没有修行拿回来了就可以了，对不对？对自己很舒服嘛，所以最起码就要根据立上，我们要帮忙做事情，做一做，啊，打扫环境等等的，啊，或者在这个《辩论章》道经里头讲了，我们要学着布施一点点，啊，布施一点点，那么就表示不是自己平白这样拿的，希望这样拿，啊，这个要很要紧的。第四点，我们大家其实可以在寺庙吃饭吗？就是前面所讲的，啊，我们一定去要对寺庙有奉献才可以的。那立上这样子开始是可以，是可以的，啊，哦，或者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它是办法会，法会活动当中，那就是说恭喜大家这个吃的，好，哦，那我们也是要随缘要布施一点，好，哦，随着自己的力量布施一点，这样才好，好，哦，不能够平白无故的这样做，好，哦，好，那么其他的话呢？就比较没什么特别的问题了，好，没什么特别问题。最主要呢，在道界这一方面，其实讲是非常维系的，有一些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入了道的范围。那么，假使我们了解这个戒法的话，就是说，地上有开始的，我们可以做，哦，可以这样做。总之，你到寺庙去了，都不能够平白无故的这样拿，这样才好，对自己才有利益、长利，而且自己那个心要很端正，很端正，不能。哎呀，这个东西也很好，我贪啊，啊，那么你就开口了，师父也不好意思啊，好好，你就带回去，这个这样不好，我们这个心啊不对的，发心不对，这个不好，啊，对自己这个损失的，所以呢，我们就不能这样做，好，啊，那今天时间到，我们就明天再接着讲，好，好像，
各位主要，各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好。请翻开讲义第19页。讲义 历第十九页。在三堂课当中呢，说明到第五条戒不饮酒戒，接着呢我们再说明底下一条戒过中止。过中止呢也就是呢不过不过过不止的情形过不止的情形。在讲这条戒之前呢，我们先说一下在大师论当中讲到呢，说持戒之人无厌不得，本戒之人一切皆止。那么论里头的意思呢，他就举一个故事来加以说明这一种道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在修学正道当中还是以持戒作为基础，菩萨戒当中所讲的三个四个功德戒戒度悉成就。就持戒的人呢，从凡夫呢乃至还没到达成佛之前呢，他能够得到五点的利益。其中第四点呢，就说明了四的功德具，四的功德具戒度悉成就。功德之具，将那个戒法比喻作那个聚宝盆一样，一切功德都由这个戒法而引申的，所以呢，都是由戒度和戒波罗蜜而才成就的，说明这个戒法的重要性。那么在大师论当中呢，他就说明一个故事，就是说呢，过去有一个贫穷的人，他虽然很贫穷，但是他过去呢仗着这种福德因缘，能够供养一个天人，每天很辛勤的供养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满这十二年。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向这个这天人供养之后呢，这个天人就问呢，说你那么发心呢，护持我供养我，这个满十二年当中呢，而每一次都是非常至诚恳切的，我看你这一种心呢也是不容易的。天人很感动，就问他说，你这样辛勤供养我，有什么所求呢？有什么愿望呢？贫穷人就讲说我这贫于财富苦很苦的，那么我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富大贵，其他的无所求了。这天人就讲说这还不简单他就顺便顺手就拿着一个宝瓶给他说，那你好好护着他，你只要什么你在他面前祈求，你所要的东西就从这个宝瓶口呢流现出来，满你的愿你有什么愿都可以圆满你的愿。这贫穷的人呢得到这个宝瓶非常欢喜，就带回去了。平常梦寐以求的东西呢，就在这个宝瓶面前这个一祈求呢所有希望的东西通通流现出来，一下子之间呢就成为了暴发户做一个大户长者。那后来呢，这个国王呢后来呢他就非常欢喜就邀请他以前那一些苦难的朋友来他家接受他的邀请这个护持。来了之后大家就想这个人以前跟我是穷苦潦倒，现在怎么变成一个暴发户呢，当副长者呢就问他呢，他就讲我是怎么怎么一个情形一五一十的告诉的这一些朋友。大家就想欢喜这个太神奇了，太好了。他说你可不可以表演给我们看呢就这个的主人就将这个宝瓶请出来在面前祈求祈求什么 东京就有这个苹果流现出来，一时之间大家都鼓掌，太好太好了，叫好。这主人呢就升起那个放逸心啊，放逸心呢就开始呢旋转着在这个呢宝瓶上面跳舞，一不小心呢倒了，它打破了宝瓶，打破呢一时之间呢从宝瓶当中所流现出来的呢刹那之间完全消灭了。那么龙树菩萨在大智论当中讲了这些公案之后呢，他就讲了我们受持戒法也是如此的，由戒法的功德而引生定慧的功德，这个戒持清净之后你所愿望才能够得到。那假如说呢你戒持不好，就像那个宝瓶，宝瓶的主人啊身体放逸心啊，那个宝瓶可以引生啊种种希望的东西呢，你放逸的打破了，就是你不好好受持戒体，那么你所有从这个戒体所引申这些功德一时之间也完全消失了。所以龙树菩萨在大乘当中呢，他是鼓励我们呢，我们所有正道的功德都是由戒法而得到的，你没有戒法做基础，其他的就免谈了。所以我们受了戒也是一样，就好像护持那个宝瓶一样，你向他请求什么，他就能够呢供给你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受戒之后，那就是要行戒，行戒就要持戒，好好持戒，好好持戒呢，那么其他定位的功德才能够呢生长出来的。所以佛在《一教经》当中所讲嘛，也讲到若无境界，诸三功德皆不得生。假如没有持这个清净的戒法，诸上功德一切的善法功德啊，定慧的功德都不能够成就的，不能够升起的。好，接着我们再看着底下一条戒。第二条呢，过中时，也就是不过午啊，过午不食的情形啊。我们看注意的情形，经中说明早起诸天时，日中三世诸佛时，日西畜生时，日暮鬼神时，佛自断有去因令同三世佛故。这个经就是毗罗，毗罗三昧经啊，毗尼的毗，毗罗三昧经，罗马的罗啊。在毗罗三昧经当中讲到啊，说早起诸天时，早上的时候是诸天，所以我们三天呢啊，初九啊，哎，供养这个三天就是供那个那个四谛梵音啊，所以讲提供哈，这是早上，在早上的时候来供养的啊，早起诸天时，日中三世诸佛时，那么日中的时候是三世诸佛吃的那个时候，日夕畜生时，普通畜生道的众生呢都是呢这个太阳西下的时候，太阳西下，所以呢像未果啊，它一天也是日中一时啊，就是不是日中日西一时啊，是日西的时候，是畜生时啊，吃的时候，日暮鬼神时，在晚上的时候是鬼神吃的时候。那么佛呢制定过午不食，就是为了自断投生，将来投生六道，六趣呢就是六道，六道众生的因，此令呢我们相同于三世诸佛不过中时，不过啊，不过中时，那这样子才能够呢谈到处理三界，处理三界的情形。好，所以呢出家众呢在这一方面就是学习三世诸佛。那么过不时有很多利益的，像维大师呢他讲到了不非时时有十大利益、哦、他有做一个论、哦、说明到了不过中时我们在修定慧呢比较容易摄取，容易得禅定、哦、那么晚上吃太饱了，打坐的时候那个血气太急了，心不容易平静的，而且呢过中时的时候呢那个意识当中比较钝，比较钝，过中不止呢那个意识比较清楚一点的、哦、 在修行上面呢，都是有一些差别性，有一些差别性的。接着呢，内眼，内出这个幻眼，四超眼，四眼一是非止，非止想，三十止是冤冤犯。在行识道当中，道心立足呢这么讲，具足四个因缘，那就构成犯了这一条戒。第一个是非止，非止，所谓的那个止呢，就是吃饭的时候，那么非止就是说不是吃饭的时候，所谓的非止就是太阳过中了，乃至到隔天这个还没天亮，历上讲明相还没有出，还没有出这一段时间叫做非止，就不是呢吃饭的时候。什么叫明相出呢？就我们普通讲天亮了，那天亮的情形在历上讲就是说呢，你手掌伸出去可以看到手掌纹，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东西了。好，那么就是明相出了，那个光明的相已经出来了，就可以吃东西。那么在过冬之后到隔天的明相还没出之前呢，这一段叫做非止。第一个啊、是非止，就是吃啊吃饭的时候。第二呢，非止想，内心当中也认为这个是过午的啊，是过午的。第三呢，食指，这个食指就是什么呢？食指的意思，我们看着隔三行的那个圆圈的地方所讲的，弘一大师这个解释，前内圆中云食指者，好，第三个圆讲到食指什么意思呢？如苏超所谓豆谷乳酪饼果饭菜及米汁粉等，好，这里少一个字，好，米汁粉汁等，差一个字那个汁，好。逢明相出，至于日中圣教所许，不免时时。那就是说呢，如同这个苏朝，苏朝就是道心立足所著作的戒本书，还有行识抄。那么里头呢所讲的意思呢，就是所谓的豆、豆类、五谷，还有乳，啊，像牛奶也不可以的，酪，啊，乳酪。乳还有酪都不可以，还饼干、水果、饭菜以及米汁，还有这个粉，就是像豆粉汁啊，这一类也不可以的，像豆浆啊，这个也不可以的，都包括在内，过午这个都不能吃的，牛奶也不能喝的。啊，从明相出，自以日种圣教所许，从前面所列出的这一些饮食呢，从明相出了。天亮了到达日中这一段时间呢，是圣教所许，圣人的教法所允许来食用的，所以这一些饮食叫做食指，食当中的饮食，非食就是过午了嘛，那食就是明相出到过午这一段时间，那食当中的饮食叫做食指，非食不许妄图。前面所列出这一些，既然是时中的影子，过午之后非止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够虚妄的服用。若精神之果汁及蜜等，并一切咸苦心甘不论为食之药，如胡椒、防芪等，以上三类不明食指。假使是清晨的果汁，清晨没有渣的，没有渣哦，有渣是不可以。没有渣的，以及呢蜜、蜂蜜或者酥油或者冰糖煮融化的啊，食蜜叫做食蜜，就是冰糖，我们现在普通所讲的冰糖啊。那么病以及呢一切的这个咸苦辛甘，普通讲六味啦啊，苦涩啦，这一切的味道。不认为食者，不认就不堪认作为平常的饮食，这些药中药材就如同呢胡椒啊、黄芪啊等等啊，这不能当饭吃的吗？是有病治疗的，是中药这一类的。以上三类不留食指，以上的三类哪三类呢？果汁，这是一类，蜜、蜂蜜、
酥油啊，酥油还有食蜜，这是另外一类，还有中药又是一类，这三类呢都称作食，就是临相出到日中当中的饮食，不局限这一些啊。那么所以呢，假使有病的时候呢，以水和合非是开腹，我们自己有病的这些东西我们加水用水和合了，非是可以服用的。说八方斋戒呢，假使说我们自己有病的中药我们可不可以吃呢？高丹丸散这一些呢是治病的，都可以的，都可以吃。或者是呢自己有这个啊，这个蜂蜜是治那个啊，蜂蜜是治那个水病，它是可以的，这药用也是可以的啊。或者有渴的病源也是可以服用的，果汁啊，果汁就是渴病的因源，也可以服用，但是呢要加一点水，不能喝纯果汁啊，要加水。所以后面是呢以水和合啊，那自己就可以用了，泡一点自己就可以用，就是八方斋戒的时候可以这样子。那牛奶啊豆浆那个都不能吃的啊，我没有吃完，我吃面好不好？还不可以，啊，都不可以吃的。好，接着再看着前面的类言的啊，前面类言第三言，食指就食当中的饮食，就是临相出到日中当中所食用的东西，而你过午吃这一些东西，豆谷乳酪饼果饭菜等等这些东西，是咽咽饭，你吞一口吞一口都是犯一个罪。不是说我一顿饭吃完犯一个罪，不是，吞一口就是犯一个罪，啊，所以有不易数，普通讲究不易数的罪，因为你也不知道吃几口啊，啊，是不易数的，很多的过失的，啊。接着呢，上相